这骆宾在破庙里一见到陈家骆，除了承认自己单独行动的这个过错之外，急着先问的就是文泰来的情况。陈家骆就说了，这个事儿啊，您得问五哥六哥。五哥六哥是谁呀？就是那常氏弟兄，就是黑无常白无常，长得像吊死鬼一样那两位。这两位号称西川双侠，此时刻这二位就在旁边坐着呢。骆宾马上转过身来，就冲这二位说了，五哥六哥，你们见到四哥了，他怎么样，有没有受苦啊？这两位是四川人，所以说说话还带着四川味儿。
跟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兄弟两个在双井那个地方追上了压着四哥的那些官府造鸦，这帮龟儿子他们人多哟，我们两个只怕打草惊蛇，所以呢就没得动手。晚上我在窗外望了一下，一根四哥睡在那个炕上养生，他没有看到我，屋里面的几个龟儿子收得很紧呢，我就退出来了。常伯志在旁边说了，跟你说吧，镇元镖局那批龟儿子跟应招孙混在了一起，我数了一下，他呀仙人板板武功好的哟，总有四个人的样子，所以我们两个动手怕不得手，所以就没得动。他们两个正在这说话的时候，这于于同从庙外边进来了，一看到骆宾当时就一愣。为什么？现在于于同啊中了病了，自打那回向骆宾表示爱慕之后，骆宾把他训斥了一顿以后，再一见到骆宾，这个于于同说不上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今天一见了骆宾当时一个愣。您来了啊，四嫂，听好。骆宾点了点头，嗯。然后这个于玉彤就向陈家骆说了，这个那群回人呐，在前边西边搭了个帐篷，守望的人手里面拿着刀啊枪啊，看得很严呐。白天我也不便走到跟前去，等到天黑了我再去探看一些情况吧。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这个庙门外头又一阵车马声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驾驾，又有一队人马在庙门前边走过。新燕跟着进来了，跟您说啊，刚才又过去了一大队罗马大车，这里边有一个军官领着有20名的官兵在后边跟着队伍，我瞧瞧他们是上哪儿去。这个新燕说完了又出去了。陈家骆听到这几方面来的禀报，跟这几个人就说了，咱们从这儿往东啊人烟稀少，正好动手，只是前面的河滩上有一帮回族的人马，这庙前面又刚过去一队官兵，这两拨人跟咱们搭救四哥有什么联系没有呢？他跟镇远镖局的那伙人和官府中的那帮人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如果我们要动手打救四哥，这两拨人会不会跟着捣乱呢？吴尘道人在旁边就说了，不管怎么着啊，这个老四还是要搭救的。是啊是啊，这是我们定好了的。吴尘道人说，陆飞清陆老前辈说他的师弟张昭仲武功十分了得，咱们在江湖上也久闻火手判官他的大名，这回捉拿四弟是他领的头啊，哎呀，说不定跟他要动起手来，我这个老道得跟他较量较量啊。陈家骆说，道长，您这72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啊，今儿个
可不能放过了这个罪魁祸首。赵本山在旁边说了，
哎，陆大哥呀，虽然是跟他这个师弟已经绝了交了，但是陆大哥的为人我是最了解的，此人最重情义，如果他要是跟上来，这个事儿咱就不好办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趁他没有赶到，咱们就快点动手。如果说在他的面前我们把他这师弟杀了，恐怕他可得阻碍我们。他要不在面前，我们要把他这师弟杀了，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常鹤志一听，那好，我们就快一点动身，与其天命猫拍四分，就可以干脏死锅，怎么样？陈家洛说，好。五哥六哥，这批爪牙和这些镖头模样的人，他们都长什么样，你们两位都注意了吗？明儿要动起手来，咱们好先有个底呀。常氏兄弟是一路跟踪过来的，已把这些官差和镖行的底细都摸得差不离了，当时跟他们就详细说了说，说他们一个个都长得什么样。这吴陈道就问，哎，我最关注的不是别人，那个张昭仲长什么样，你给我说说。常伯志说，张昭仲这个龟儿子40来岁年纪，说他怎么老带个龟儿子，四川人呢，他骂人好带个龟儿子。常伯志说，这个龟儿子身材魁梧，留一座端虎虎，这个端虎虎啊有个特点，这个端虎虎多少得往前面撅。哎，你看到那个散养没有啊，就像那个散养的虎虎差不多。哦，有一块神珠牌位，刀勇是咬的呀。常鹤志在旁边说了，道长，我们话说在先，我们哥两个要是先遇上这个龟儿子，我们会就先动手了，你可别怪我们不跟你客气。吴陈道一听就笑了，哎，好久没遇上好对手了，这个手痒痒是不是？三弟，你的太极手想不想发发誓啊？赵本山在旁边说了，嗨，这个张昭仲啊，我就让给你们，我也就不争了。因为什么呢？我跟这个陆飞青是好哥们儿，我要把张昭仲给伤了，这就间接的把这陆飞青也给得罪了。你别看陆飞青跟这个张昭仲划地绝交了，我要真把张昭仲给伤了，陆飞青是不高兴的，所以说我不参与，让给你们。个人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这几位草草的吃了点干粮，便请总舵主发号施令。陈家洛已经盘算好了。陈家洛说，那对回族人呐，未必跟这公差有什么勾结，咱们赶在头里，一救出四哥就不必理会他们了。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与十三哥明儿个专管拦挡那军官和那20名官兵，不许他们过来干扰就得了，可不要多伤性命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伤害生命。蒋四根跟于于同都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了，九哥十二哥，你们两位马上出发，赶到这些爪牙的头里，明儿个一早守住那峡谷口，不能让这些爪牙们逃过这峡谷口。魏石两个人应了，出庙上马而去。陈家洛又说了，道长，五哥六哥三位对付官差，三哥八哥两位对付镖行的小子，四嫂连同心念抢四哥的大车，我呢在中间策应，哪一路不顺手我就帮哪一路，十哥就在这里留守，如有官兵公差从西往东设法阻拦。好了，个人都答应了，分派已定，众人出庙上马，和张进扬手道别。大家见了骆兵的这个白马，大伙儿都点头称赞呢，嘿，没想到您这匹马
可是弄来的不错。乐兵心想，这马本来是应当送给总舵主骑才是对的，可是咱们大哥吃了这么多的苦，等救他出来，我这匹马先得给他骑，也好让他欢喜欢喜。骆冰自然是有骆冰的想法。此时陈家骆就向于于同说了，哎，那群回族人的帐篷搭在哪儿了？咱们转过去瞧瞧。于于同在前面领路，向这条小溪边走过去了。远远的一看，只见空旷一片空地，帐篷已经没有了。哎，都走了。一看，留下满地都是骆驼粪、马粪。大家觉得这群回族人行踪诡秘呀，摸不准是从哪里来的。陈家骆就说了：“行了，他们走，咱们也走吧，不管他。”众人纵马疾驰，荷叶之中，只听见马蹄哒哒之声。骆冰那匹马快呀，跑了一程呢，他就得停下等一等。等他们随后跟上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没把大伙给抛到后头。天色黎明，到了一条小溪边上，陈家骆就说了：“哎，这位弟兄，咱们在这儿让牲口喝点水，缓缓劲儿，再过一个时辰，大概我们就能追上四哥了啊！”好，所以众人各自都下了马，让这马在溪边饮水。骆冰此时刻站在了旁边，于于同呢掏眼儿往着看了一下，心里边说不出什么滋味。他慢慢的走过来，搭搭讪讪的轻轻的叫了一声：“哎，四嫂。”骆冰回头一看是于于同，嗯了一声。于于同接着又说了：“我跟你说，我下了决心了。”“
什么决心？”“
我就是这条命不要，我得也要把四哥救出来，给你。”
骆冰听到这儿，微微的一笑，轻声的说：“好啊，这才是好兄弟呢。”于于同心里边说不上一股什么滋味，差点把眼泪挤出来。这是我的决心。一转身掉过头去了，走了。陈家骆在旁边说：“四嫂，你的马借给新年骑一下，让他赶到前面去啊，探探路，看看这些个爪牙和这官兵们他们的行踪，然后呢回来报信。您这匹马快，他可以快去快回。”
新年一听说能骑骆冰的马，心里边非常高兴。
骆冰一听，那好吧，这匹马就让他骑吧。
新年在旁边说：“您这马让骑吗？”
骆冰说：“你真是小孩子，我为什么不让啊？快点骑上去吧。”
所以这个新年牵过这匹马来，骑上了马，奔前面就去了。
大家伙在这儿等着，这些马匹们都喝足了水，然后纷纷上马，放开脚力，急着往前赶。说骆冰呢？骆冰没了马了。骆冰在这儿等着，天亮了以后，就看新岩骑着白马奔过来了。哎，跟你们说呀，那些官兵啊，和那些爪牙们就在前面呢，大家快追呀！
众人一听，真是精神百倍，那边是拼力追赶，这边骆冰换过了马。骆冰就问他：“你见到了四爷的大车了吗？”新岩连连点头：“见着了。我想啊，看得仔细一点，我就到车跟前仔细瞧瞧，可是赶车的那帮小子呢，不让我靠边，有的举刀吓唬我，骂我是小杂种、小混蛋，所以我就快点回来了。”
骆冰一听这儿，好，待会儿让他们叫你小祖宗，等着，我们一块走。
所以骆冰骑上马，随后就跟上来了。劲风之中，众马奔驰，尘土飞扬，追出来五六里地，远处看见一大队人马悄悄地往前行进。只见一匹官兵压着一队车队，新岩对陈家骆就说了：“ 再上去六七里呀，就是文四爷的车子了。陈家洛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是说，咱们可是安排好了的，你们得想办法把这个车队给拦住，然后我们再到前面好赶那个车队救四爷。所以这个功夫，蒋四根和于于同都转坐骑，把这个车队就拦在了大路当中，其余个人呢继续向前追赶。于于同这个时候等着官兵行到跟前，双手一抱腕，冲着这些个官兵们就说了：“哦，各位，各位辛苦了，这里风景绝妙啊，难得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大家坐下来谈谈如何呀？”啊，当头的这名清兵一听，哪冒出这么个小子来呀？啊，把这道给挡住了。这清兵用那鞭子指着他：“哎，我说你干什么呢？闪开！你可要知道，这是李军门的家眷。”于同听到这里，哦，家眷吗？家眷就更应该好好的歇歇啊。军门那是个官啊，这个当官的家眷嘛，你不能够紧着赶路啊，哎，要有紧有慢，有张有弛啊，啊！我告诉你们，前面可是有一队黑武藏和白武藏啊，那是很厉害的，容易把人吓着啊。在家眷里边是不是有些个姑娘太太呀？这个姑娘太太要是吓着怎么好说呀？啊！有一名清兵心想，没想到这道上碰见这么个小子啊，还前面还有黑无常白无常，他妈什么话这是啊？有一个清兵把这马鞭子一举，你闪不闪道啊？你这个穷酸别在这发疯啊。于于同呢满脸对笑：“君子动口不动手，阁下横死马鞭未免不是君子矣。”嘿，你还给我穷拽。这个时候押队的将官纵马上前：“嘿，你干什么的？”于雨桐又一抱问：“官长，尊姓大名，先行何处啊？”这将官一看于蒋两人来路不正，迟迟疑疑的，他并没有报出他的名字。于雨桐取出了金碟儿：“跟你算，在下出使僧侣，常叹难遇之音，我看官长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呐，就请官长下马，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的寂寥，有何不可呀？”这个将官呢，正是护送李可秀家眷的曾突南。这个曾突南一看他拿出这个金碟儿，当时就一惊。为什么？那天在这个客店里头，这个于于同和公差争斗，他虽然没有亲见，事后听这些兵丁们和店里面的伙计们都说起了，说那个杀差拒捕的大盗是个手持金碟的秀才相公，此时狭路相逢，不知是何来意。一看对方只有两个人，所以曾突南心里面也不害怕，就问：“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你跟我吹什么笛子？我没工夫欣赏你的音乐，快点给我们让开。”于于同就说了：“我跟你说，在下有十套大曲呀、啊。”“懂不懂十套大曲啊？”“一叫龙吟，二叫凤鸣，三叫紫云，四叫红霞，五叫游波，六叫烈石，七叫金鼓，八叫玉关，九叫静日，十月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婉转缠绵，各具佳韵，只是寒风加客，久未吹奏了啊！今日和您相遇，我有点心烦悸痒啊，这会儿我从头献丑一番，要让路不难，你等我把这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长官上道。”说完了，把这个金笛子放到口边，这就开始就吹。您还别说， 他这笛子吹得还真不错，
笛声幽月，清澈入云，声传四野。曾图南心想，
他娘的，他抱了10个笛子曲呀、啊，他想给我都吹一遍，他这个曲子谁知道有多长啊，等他都吹完了，那我们还赶路不赶路了啊？
心想，这个小子是诚心耽误我们的功夫，阻止我们前行。所以曾图南双手把大枪一颤，一个乌龙出动，向着于于通当心就刺过去了。谁听你的曲子，闪动！说着这一枪扑棱一下刺过来，这个于于通在那凝身吹笛儿，一看枪尖眼看着就刺到了。突然他伸出左手抓住了枪杆，右手的金笛子在枪杆上猛烈的这么一震，哎，这一震，曾图南就觉得这个枪他就端不住了，枪杆落地，曾图南当时非常震惊，哟呵，这小子这个金笛子好厉害，他带马倒退了数步，从兵士手中又抢过来一把刀，抢过这把刀又杀上来了。当时就跟这于于通两个人打了7、8个回合，这于于通找出他一个破绽，把这个金笛子正好戳中他的右臂，曾图南是单刀脱手，啪的一点，这刀就掉地下了。于于通这次说，我这10套曲子，关长今天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在下平生是最恨这几个搅闹清醒之人，不听我的笛子就是瞧不起我。古诗有云呐、啊：“快马不许鞭，傲则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旁儿。我吹我的，你愁你的。古人真是有先见之明啊！”说到这里，就看他把这个横笛放到嘴上，呜了呜了的，又吹起来了。